姐妹平安。欢迎无常弟兄回来哈，这个待会儿他说要给我们讲一个见证哈，他的感谢主啊。我们一起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在新约的第209页。新约的209页，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好，我来为大家读哈。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都，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入黑暗啊，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一起再读一遍哈。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都，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把你的子民召集在这里。主啊，我们真的是要说求你来帮助我们，不依靠自己。主啊，愿你今天来做成你奇妙的工作，主啊，愿你的灵在这里运行，主啊，来重生我们，主啊，来更新我们，主啊，也来塑造我们，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这里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哈，就是一个被拣选的族类。那么拣选这个词呢，在圣经里边呢是非常多的出现。但是一般呢很多福音派的人呢不太喜欢讲拣选。但是拣选这个词在圣经里边是非常多的出现的。那么在旧约里边，神拣选了挪亚的一家。然后呢用大洪水了灭了当时整个的世代。但是神拣选挪亚的一家。那么神也拣选亚伯拉罕，让他呢成为整个神的选民的祖先。带领整个的以色列人带领他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然后到了神给以色列的应许之地，就是迦南美地。那么神也拣选的摩西呢来服侍他，神特别在这个荆棘火焰里边呢向摩西显现，然后呢差遣摩西回到埃及，把几百万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那么神也拣选了以色列民，让他们成为了神的选民，借着这个民族把整个神的话然后启示给全人类，借着这个民族的历史，这个民族的历史成为一个神的一个历史。所以英文这个字哈，英文的 history， 这个 history 实际上是两个字，意思是 his story。 那 his story 其实就是神借着这个民族在启示神自己的一个在历史中间所带领的所塑造出来的许多的故事哈。那么也是借着这个民族，神呢自己要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是要让整个的救恩从这个民族开始传到万邦。所以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一个民族，所以他们很自豪的称是自己是拣选的选民哈。那么新约的时代，神也拣选，你看主耶稣来到地上以后，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马太福音一开始主耶稣就开始拣选他的门徒。主耶稣走到一个人面前跟他说，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神也拣选使徒保罗来服侍他。当你读使徒保罗的故事，你会发现使徒保罗是，如果我们是神的话，我们可能最不会拣选他，因为他是最敌对神最敌对教会的，把许多的基督徒下在监里边来鞭打他们，来杀害他们。但是当他拿着大祭司的文书要去大马色来抓基督徒的时候，复活的主耶稣突然向他显现，然后保罗说，我看见大光，我就扑倒在地上。然后呢他在惊慌之中，这个保罗是神为什么拣选他，当然有一些道理哈。保罗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只是他是被一个错误的宗教或者是错误的真理在那束缚，所以当他大光看到的时候，他就扑倒在地，他第一句话就问，他说，主啊你是谁？ 他怀疑自己搞错了呢。然后呢，这个大光之中出来声音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到大马色去，你所将来要做的事情必有人告诉你。然后保罗起来的时候，他的整个眼睛看不见了。所以他进到大马色以后，保罗做一件，他说三天三夜保罗没有吃也没有喝也没有睡。那么他做什么？我相信那个时候他第一次在他的人生里面非常的震惊，这位拿撒勒人耶稣难道就是他们祖宗所敬拜的神来到地上吗？难道就是旧约所预言的这位弥赛亚吗？所以保罗在那里他非常的震惊，可以说极度的震惊。在那里你想，一个人如果不是极度的震惊的话，他不会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只在那祷告也不睡，对不对？我们只有在一种极度震惊的一种情况下，你才会这样反应。然后后来神在异象里面启示另外一个门徒叫做亚拿尼亚，他就去为保罗祷告。神差遣亚拿尼亚说，亚拿尼亚，你去找这个大数的扫罗，那时候保罗还叫扫罗，你去为他祷告，他现在正在祷告。亚拿尼亚说，我不能去啊，这个扫罗是专门来害基督徒的，并且他有从大祭司那里来的文书要来抓所有的基督徒。然后神这时候说句，他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为我传扬福音直到万邦。所以亚拿尼亚就去了。到了扫罗那，我相信亚拿尼亚可能很害怕哈。扫罗是以凶悍闻名的，然后他就把手放在了扫罗的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大马色的路上向你显现的就是耶稣，让我来为你祷告。当他为他祷告的时候，保罗的眼睛往上一看，就有鳞片从他眼睛掉下来，然后他起来了以后就受了洗，然后吃了饭就健壮了。从那时候开始扫罗就是完全大转弯，开始宣扬主的名。你看扫罗是一个神所拣选的器皿，并且扫罗说，我被拣选不是要在犹太人中间传扬福音，我被拣选是要在外邦人中传福音。所以保罗的侍奉都是在外邦人里边，并且神给保罗许多的恩典。保罗自己说什么，他说我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为什么呢？当你看好以色列人有几个使徒，一共有十一个使徒，神差遣了十一个使徒专门向以色列人传福音，但是神只拣选了一个，在圣经里面就是保罗，让他一个人来负责整个的外邦。这个外邦有多大？整个罗马的帝国是非常大的，但是这是神所拣选的，他的恩典是何等的多。你可以看哈，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人都认为是保罗把福音带到了整个的欧洲，带到了整个的亚洲，这是神所拣选的器皿。所以以后我们传福音不要难过别人反对，你知道，很多反对的人说不定就是过去的扫罗，也今后的保罗。所以你要知道，有些人很反对是因为他对神很认真，他对真理很执着，所以他反对，但是他被一种错误的思想、错误的体系在那里辖制着。当神光照他的时候，他可能就转变过来，但是同样的他会对真理非常的执着。神要的是一个对真理非常执着非常渴慕的一个人。当这个人对真理非常执着非常渴慕的时候，你会发现神转变他了以后，他就会对神非常的执着。当他明白了以后，他就会非常执着。他过去反对是因为他被错误的思想统治着，他对错误的思想非常的执着，但是当神改变他的时候，他会对神非常的执着。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么神也拣选了历世历代许多许多的圣徒。但弟兄姐妹，今天我要传的信息是，你要知道你也是被神所拣选的。神不仅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神也拣选我们让我们一生来服侍他。我就想哈，我信主了以后，我就在想，从我的整个的这个过去的这个背景里边，我真是觉得神应该是拣选我的。你看我从小哈，从来不读书，只是弹钢琴。可是呢，这个在音乐学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次这个音乐会里边哈，我竟然在那里埋头大睡。你知道那个80年代哈，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钢琴家叫傅聪， 那这个人呢，是这个六十年代的时候呢，他父亲被打成右派的时候呢，他是傅雷的儿子，所以他就叛逃到英国去了。所以他和我老师是一起留学波兰的，后来他就叛逃到英国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是一个卖国贼呢，但是改革开放了以后呢，傅聪第一次回来，哇，那个简直是整个北京和音乐界是盛况空前呢、啊。哇，那个他开音乐会的时候，那个礼堂简直是座无虚席。哎呀，然后呢，这个我们还上那个大师课哈，选了几个好学生，这个我是其中之一哈，哇，他还很夸奖我。结果呢，竟然在这个他的音乐会里面，我竟然睡着了，然后睡了一觉，然后最后被惊醒了，就是这个他曲子弹完了以后，那个雷鸣般的掌声把我给吓醒了。哎呀，我那时候觉得这简直是不能跟任何人讲，这简直太丢人了。一个学钢琴的，一钢琴大师来了，你竟然在他音乐会上睡了一觉，你知道？然后最后被雷鸣般的掌声给，所有的人都在那聚精会神，就我在那倒头睡。我后来想想，这大概是神拣选了我，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后面会讲到一个神拣选的人哈，你会发现。神在我们生命里边有许多的工作，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我后来去钢琴比赛的时候拿了第二名，全国第二名，但是我看到那个第二名的时候，你知道吗，我连抽烟的力量都没有了，整个人哈就变得极度的空虚。我记得我还没有比赛之前拼命努力，好像有个，当我终于知道比赛完毕，已经拿到第二名以后，整个人哈就空虚的连走路抽烟的力量都没有了。结果我回到宿舍，倒头睡了24个小时，超过24小时，反正就睡醒了以后再睡，睡醒了再睡，直到我有力量起来抽一根烟的时候。后来我回想，为什么一个人，照理说一个人得到这样的，应该是很高兴很满足，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我空虚到连力量都没有，好像整个世界的那个支撑我人生的柱子忽然倒塌了。我在回想的时候，我就觉得神拣选了我。弟兄姐妹，你要了解神在我们身上，当他拣选我们，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有许多非常美妙的工作。以前在洛杉矶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医生哈，他是在 Torrance 那边，那他在9年的时间里边就拿到了大学的学位，然后拿到了2个医学博士的学位。那后来呢，他就来到洛杉矶来开他的医生诊所，很多的医院聘他都不去，他就来到洛杉矶开他的医生诊所。然后到这里他说第一天他只有一个病人，你知道，然后只有一个雇员，就是他老婆，然后只有一个病人。他说但是在短短的3年里边，他已经雇了好几个医生，然后他那个诊所的生意好到已经不能再好了。然后这时候他在 Torrance 的山上买了一块好几千尺的一个地，后边有游泳池有网球场，然后在他的停车场里面有好几辆最昂贵的名车。然后他就有一天他说，下一步我要做什么呢？他突然脑子里面想到，下一步在他们附近有一个犹太人的医院，里边的医生全部都是犹太人，他也在里边哈做一些，但是他突然想，我下一步要在这个犹太医院里边做院长。哇，这人说，人家是说这是不可能的，犹太人以最精明著称，你想去他们医院里面做院长是不可能的。结果在几年之内他就成就了，他就进到这个医院里面做了院长。但是呢，慢慢他突然发现，他常常开着他的 Rolls Royce 的车去上班的时候，不自觉的就在那流眼泪。然后他说他钱多到他可以晚上坐协和式的飞机飞到巴黎吃一顿晚餐，然后再飞回来。他已经人生上需要很多的刺激，他买许多的名画，买许多的古董，他研究哲学，他听古典音乐，所有的这些都没有办法让他心里边快乐起来。这个人就变成了常常好像陷入忧郁症，他去找这个心理协谈的医生。那个医生跟他说哈，说徐医生，你一切都正常，但是呢，我们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他常常跟他老婆说，他说他想把诊所卖掉，他想把一切都放弃掉，他准备拿一个包去世界流浪。他说为什么这样？他说因为我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他说我没有意义，我所有的一切梦想都实现了，我所有的这个金钱都赚到了，有这么好的家庭，有三个孩子，他说应该是极度满足，极度兴奋，但是他说我心里边啊是极度的空虚啊。最后有一天，这个他在他的犹太医院里面做院长上班的时候，突然那个地方停电，他所有的工作都没法做，那医院没有电是不可能的，对吧？然后呢，所有的医生呢就在那聚在一起，好在那讲笑话。突然有个医生就跟他说：“哎呀，徐医生，徐院长，我想给你检查一下你的肝。”然后就把他摁在那个病床上，哈，两个人还在开玩笑。一摸下去，哎呦，有问题，赶紧照。后来发现他已经是肝癌末期了。他切片送到六个医院，最高级的医院去检查，发现都说是恶性肿瘤，肝癌末期。然后这时候他就辞职了，回到家里边呢，回到他的豪宅里边哈。然后他说第一件事情，他就买了许多卡片，然后呢开始给他的三个孩子写卡片。这个是明年他们过生日的时候他就写，他说爸爸也许都不在世上了哈，你们要怎么样的，写了卡片，写好以后他说，然后再写第二个是后年他孩子过生日的卡片，就写。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他很小的时候，他的一起上教会儿童主日学的一个人，后来做了牧师，打电话给他，他说：“徐医生，你最近好吗？”哎呀，他说我真的不太好啊。他就把他的情况讲了，然后呢，那个人就说：“他说 It's time to come back to the Lord。”他说你已经是时候了，应该回到主的面前了，因为他小的时候是去主日学的，去教会的，但是从他去了加拿大以后，他因为太忙了再也没去教会。然后他就第一次又开始带着全家，他当天晚上他说他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然后呢把他三个孩子召，他跟他三个孩子说爸爸原来是去教会的，是信主的，后来现在很久没去了，这个星期天我们一起去教会吧。然后呢这个那天哈，第一天一家人祷告以后呢，就每天晚上祷告，他的生命就得了更新了。很奇怪，后来去做手术的时候，当医生把那个肝一打开，发现肿瘤已经变得很小，而且变成良性的，所以就把他那个割掉以后就给他缝好了。那后来这个人呢，后来就去奉献做牧师了。特别是他的女儿有一次祷告的时候跟他说就是开手术的之前的一天哈，那天晚上他们一家祷告，他的女儿就说了，祷告完以后就跟他爸爸说，跟爸爸说，爸爸你不要担心，你去做手术吧。他说我们现在不是一家五口了，我们是一家六口，因为我们家有主耶稣。哇，他醒了以后心里面非常的喜乐，然后就去，结果是完全。后来有人说你会不会切片的时候，这个他说不可能的，他说我的切片是送到最 top 的六个美国的最 top 的医院，请最 top 的人帮我来切的。他说这个是绝对不可能，他说确实是恶性肿瘤，但是当我回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再次给我机会。当我在思想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有他这样的成就，我想我们唯一的感觉就是心里满足，对不对？我们可能睡觉的时候都会笑出来，是不是？哇，想到第二天要去开自己的 Rolls Royce 哈，都会笑出来。但是为什么他会这样的？唯一的一个答案，我可以讲的唯一一个答案就是他是被神拣选的。一个被神拣选的人，你会发现，就是在他的生命里边，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满足他的。在旧约里边就是一个故事，雅各和以扫。这个雅各是他母亲所爱的，他的父亲很富有，照理说他也可以继承许多他父亲的财产，但是雅各就是一直不满足，他就一直想抓住神给他的。在新约里面也是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 也是一直不满足。圣经里面哈，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叫做奥古斯丁。当你信了主的，你会知道奥古斯丁，基督教的基要神学都是在奥古斯丁里面被建造起来。这个奥古斯丁呢，当他信主了以后，他说了一句话。奥古斯丁也是非常的这个放纵的哈，在他那个年代非常放纵的，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已经这个跟人同居，生了小孩子，在那个年代哈，像这种事，这是非常不得了的。而且这个人学问大到一个程度哈，他母亲哈说跟那个当时的一个主教说，你能不能跟我儿子谈一谈？然后那个主教说，他说你儿子的学问太大了，我跟他没法谈，每每败阵下来，没法谈。但是他母亲呢就嚎啕大哭，你知道，他觉得他儿子没有救，他儿子实在太堕落了。那个主教就跟他说，他说哈，我虽然谈不过他，但是我看你在神面前那个哭泣的眼泪哈，上帝会折服他的。这个他母亲就心安了呢。后来呢，奥古斯丁要去罗马，这个他母亲就说，哎呀，这个罗马是比这个埃及的亚历山这个更败坏的一个城市，就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你不要让他去罗马。然后这个奥古斯丁就去罗马了。结果去罗马以后，他听到一个当时的一个主教讲道，因为他是学演讲学的，他听到这个主教讲道了以后呢，他就去这个研究他的讲道。在研究他讲道的时候，慢慢他就从讲道的技巧开始转移，开始发现这个人讲的内容是深深的触动他的。所以当他信主了以后，奥古斯丁讲过一句话，他说上帝是为自己造了人类，所以圣经里面有句话，他说神按照美好来造了人，但是他在人的心中放上了永生。那有一种翻译叫做放上了永恒。所以你可以了解哈，所有的东西你会发现人的心都不会满足的，因为人的心上帝造的时候是有一种永恒的一种欲望的。除非当那个永恒的神进到你的心里边的时候，你才会满足。所有物质界的东西都不是永恒的。所以奥古斯丁讲，他说上帝为自己造了我们，他把永生永恒放在我们的心中，除非那位永恒的神能够满足我们心中的那个空缺。这个就是被拣选的。一个被拣选的人，你会发现他有再高的成就，他拥有世界上的一切，最后他都不会满足的。旧约里边的所罗门就是这样，没有人比他更富有。在所罗门的时代，圣经里边讲哈，所罗门是非常会经商的，这个是一个人是经商的天才。他说他使银子哈在耶路撒冷多到一个什么程度，他说如同石头一样。然后当时的香柏木是非常珍贵的木头，他用香柏木来做这个桅杆。你想你走过去，哇，都是非常香的檀香木哈，香柏木非常香的。你想你在那个走廊里边哈，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那种古典那种走廊，在那散步的时候，哇，你像这个香气呢，那时候没有香水对不对，只有香料，那檀香木，哇，这个散发那香气。你看这样的一个人，每一年哈，他又开船出去进贡所有的国家，进贡许多的金子银子，他金子多到一个程度，最后打了很多面的盾牌。所以他一出这个皇宫的时候，他的皇家卫队哈都拿着是金的盾牌，在这个当然不是很重那种金啊，小的金的盾牌。你想在这个阳光底下，哇，那简直是金光闪闪，对不对？就这样荣耀的一个人，所有权力智慧，天下所有的人都派遣人来听他的智慧话，而且他有所有享受的他都可以享受到，而且娶了1000个太太。然后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写了传道书，你可以看圣经里面传道书，传道书第一句话讲什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你知道吗？这是一个被拣选的人发出来的一个心灵里边一个最深的一个痛苦。 被拣选的人。当你知道你是被拣选的时候，当你知道上帝造你是为了他自己满足我们心灵的时候，你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是可以满足你的心的。有人调个调查说，这个问美国的大富翁说，你觉得你在赚多少钱你才会满足？所有的人都说再多一点。那个再多一点到底是多多少呢？所以你看这个巴菲特哈，巴菲特有一次呢跟这个比尔盖茨两个人谈话，这个比尔盖茨去跟这个巴菲特谈话之前说，我跟巴菲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们的会面半小时就结束。结果两人一谈，谈了11个小时。巴菲特跟他说什么，基本上就是在讲一个事情，说钱呢我们已经差不多了，我们缺的是什么呢？我们缺名。我们要把这些东西都捐出去，一方面造就社会，一方面我们两个成为大善人了。你知道吗，人哈，心里边不是金钱就是名就是成就，要不然就是所有的 attention。 你像这个女孩子为什么要把自己打扮的花枝招展青春永驻，为什么？就是所有的焦点都对着她呢，对不对？她满足了，你看，对不对？这是人共通的一个东西。男人就是成就。我记得我爸爸那时候退休了以后递给我一张名片，我就看他一递过来，背面哇全是他的 title， 你知道吧，某某公司董事长，某某公司顾问，什么什么，哇，一大堆。我说爸，你怎么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然后最近他们那个单位给他颁了一个终身成就奖。哎呀，我爸简直觉得说，你爸爸这个，他说爸爸追求一辈子就为这个。可是到现在他满足吗？不会满足的，不会满足的。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爸爸要去北京，哎呀，我真的跟他说，我说爸，我真的想去北京。后来去了北京也就差不多那样，对不对？我们没来美国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来美国，这来美国又怎么样呢？对不对？差不多，对不对？我可以跟你讲哈，你没有结婚之前你会觉得那真真的是白马王子，那真是白雪公主，你结了婚以后发现差不多。差不多。我们那个原来教会有一个弟兄啊，这个他说他跟他太太结婚的时候，那第二天早上新婚完了以后起来吓了一跳，他太太的那个睫毛也是假的放下来了，然后这个还有很多东西都假的，然后他太太一直都穿的是巨高的高跟鞋，他都没有注意到，你知道吗？就那个怎么一睡起来，哟，这么矮，这是谁？你知道？你知道吗？这个这是人生，这是人生，这是人生，知道？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世界的东西不会真正满足我们的心的，不会满足我们的心的。当我们想以物质的东西来满足我们心灵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是找错了东西。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被拣选的人，这个世界是没有东西可以满足你的，除非你回到神的面前来。许多人还在挣扎，但是有一天你回到神的面前，你才会发现，当你的心安息在那位无限的永恒的神面前的时候，哦，那个时候真的是平安喜乐，如同江河一样。我看过一个电影哈，这个电影讲的是一个强盗，这个强盗呢，不小心呢，这个捡到了这个100万美金的这个钞票，然后呢，这个黑社会就一直在追他。这是整个故事啊，就是讲他怎么逃，你知道？那后来呢，他决定把这100万的现钞哈，就放在一个袋子里面，捐给了一个天主教的教堂。然后呢，那个结尾是什么结尾呢？结尾呢，就是他站在那个天主教一个公寓里边哈。那后来呢，这个他的女朋友跟他结婚了，然后他站在一个公寓上，然后底下的有一个人呢就问他。他说你现在把这100万已经都捐出去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What do you feel? 然后他说我这里边啊，这个地方 feel I'm a millionaire。他你明白这意思吗？他说 I feel here I'm a millionaire。他说我心灵感觉我是一个百万富翁，你知道？这个就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做一个很奇妙的工作。当你知道你是被拣选的，你知道圣经里面讲啊，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我相信你渴慕神，你就是被神拣选的。但是神拣选我们，让我们做四件事情。我们再来看这段圣经哈，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他说：“亲爱这个第二节，他说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然后接下来他说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神呼召我们，神拣选我们是有目的的。他不仅让我们享受他的永生，他不仅要住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圣殿。神拣选我们还有一个目的，就像当初神拣选以色列人出埃及，神有一个目的，目的就是说你们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你们是君尊的祭司。你可以看到哈，在旧约里边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呼召以色列人出来，以色列人中间只有利未人是可以站在圣殿里边来服侍的，而利未人中间只有亚伦是做祭司的。但是在这里哈，神呼召我们出来，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奇妙，他说所有在新约里边的弟兄姐妹，每一个重生的，每一个神的儿女，他说你们都是神拣选的族类，第二你们都是君尊的祭司。这个君尊的祭司是什么？就是你不是一般的祭司，你是服侍这位万王之王，服侍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神的祭司。祭司做什么？祭司做什么？你看在这个生命记号第十八章第五节讲到哈，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从各支派中将你拣选出来，使你和你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势力侍奉。然后呢，在生命记第十章第十二节他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就是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的侍奉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原来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哈，我觉得呢只有牧师是服侍神的。但是你会发现，当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改教运动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除掉了所有的祭司或者是圣职人员和平信徒之间所有的区别，就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全职服侍神的。每一次我想到这个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很高兴。为什么很高兴呢？因为我自从音乐学院这个17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教钢琴了，一直教到现在，虽然中间停了一段哈，一直教琴，但是哈，没有一个小孩子跟我说，每一个小孩子，当我就逼他们练琴的时候，你知道，每一个小孩子跟我说，哎呀，我们不是要搞专业，哎呀，这句话，到现在没教一个专业的，全部都业余的，那感谢主哈，都业余的。但是呢，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发现，弟兄姐妹哈，我们都不是业余的，你知道吗？我在这里服侍主哈，我发现我们都是专业的，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专业的，你是一个 full time 的 Christian， 你是一个这个全时间的一个君尊的祭司。只不过我们服侍的岗位不一样，我服侍的岗位也许是我教钢琴或者在教会里面服侍，你服侍的地方也许是你在 UCLA 的某一个地方，你在那服侍神，然后或者是你在教会里边。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专业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全职的，都是全职的一个君尊的祭司。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但是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哈，我觉得我们的心态哈，可能还觉得只有牧师是专业的，我们都是业余的。我觉得这个概念要改变， 神让我们做的是君尊的祭司，不管做任何的事情都是服侍神的。所以保罗哈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章说，因此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你们如此侍奉是圣洁的，是合神心意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来侍奉神。然后呢，保罗又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十五节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只要那些活着的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就是我们的一生是为主而活的，君尊的祭司就是你一生是为主而活的，不管你做什么都是在服侍神。所以我们都是专业的，我们都是全职的。当我明白的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就跟神说，主啊，我真的一生哈，不管做什么都要把最好的拿出来来服侍你，因为是服侍主。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要心态要改变，我们都是 professional 的，都是搞专业的，都不是业余的。第二件事情在这里哈，他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然后第三个呢，他说是圣洁的国度。我觉得神在我信主以后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在我生命里边来做成一个圣洁的一个生命。我信主之前不觉得我是罪人哈，信主以后虽然知道圣经上说我是罪人，但是我不觉得我是罪人。你知道啊，这个真理和感觉是有一些区别的呢，因为圣经上说神爱世人，但是你没有感觉到神爱你啊，等你感觉到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圣经上说我是罪人，但是我表理性上多少会觉得有点，但是我没有这么深的感觉。但是慢慢的神光照我的时候，我就发现哇，从小到大这真是做了太多的这个不合乎神真理的事情。所以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做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做圣洁的工作。在我没有信主之前，在我没有信主之前，我还记得我们在音乐学院的时候，这个当我大概十三岁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学，有一天他说他爸爸刚刚从我忘记是美国还是欧洲回来，他说带了几本画报，希望晚上的这个同学们一起看看画报。哇，那一打开全部都是黄色的画报，这个我们都是道德很堕落的话，全班的男同学你知道这个围的哈，就简直会把那画报吃掉了，你知道？哇，这个围了好几层，你知道？在那里点着蜡烛，挑灯夜战，在那里看黄色画报。然后到我来美国，是我一个纽约的同学，那个是弹钢琴弹的这个，我们那届是最好的，每一次都是压住我，你知道？最后他去美国了以后，我终于出头了，你知道？就他来了以后呢。他本来以为说这个陈潇会变成什么样的啊？一来了以后看着陈潇，哇，每天读圣经，然后我就跟他谈，他说啊，在我家里边是一天24小时放黄色录影带的，他说我一边弹琴我一边看着那个我就有灵感了，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在信主之前过的生活。我还记得我在乐团的时候和一个女的哈，这个一个301医院的一个护士哈，俩人就住一块了。然后我们这个乐团的有一个大妈就站在我门口骂我，哎呀怎么这样，还没有结婚就住在一起了，灯就不见了，然后我冲去要跟人打架。你看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但是我觉得信主以后，神在我生命里边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捷径，就是不断的让我过圣洁的生活。不仅是我们的言语，不仅是我们的思想，不仅是我们的行为，不仅是我们生命里边所有的东西， 是要让我们开始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当我真正开始追求圣洁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真正是卖给罪了。当你真正想圣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生命里边是很难圣洁的。我上次星期天有讲过，说哇，在家里边祷告祷告祷告，一出去一看，看到一个穿得很暴露的女人，突然就发现自己又回到了不圣洁。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但是神要在我们生命里边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圣洁的工作。所以神在这里说，你们与世界不同在哪里？第一件，你们不再是侍奉撒旦，你们不再是侍奉世界，你们不再是侍奉金钱，你们不再是侍奉偶像，你们不再是侍奉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你们是单单侍奉神的，你们是君尊的祭司，而且是全时间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不同在于，你们必须是一个圣洁的国度，神的选民必须要过圣洁的生活，不仅有圣洁的人生、圣洁的生活，还要有圣洁的心思意念。除非神把这个能力赐给我们，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过圣洁的生活的。除非是上帝不断的洁净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过圣洁的生活的。
有一个教会哈，在一个福音的时候，就做了一个调查，就问这些哈，这个还没有信主的，做这个调查都是不记名的。他说，中间三分之二的问卷交上来，都说我们在上个星期还有接触过黄色的东西。你可以看到，美国这个国家就是这样的。有一份资料讲了，他说这个黄色的网站之多哈，这远远超过别的。他说黄色的这个 business 哈，每年赚的钱是非常多的。但是神在这里说，你们是君尊的祭司，你们是圣洁的国度。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我们必须要过圣洁的生活。我每次想到这个，我就跟所有的太太讲哈，我说你们一定要让你们的先生信主。当然有的先生是很好的了，你知道，但是大部分的男人都不好，你知道吗？这是我清楚的，因为我也是男人，这样。我说你们一定要让你们的这个先生信主，为什么呢？因为先生信主以后，神就会对付他，你知道，神就会管理他，神就会管教他，神会修理他，那他就会慢慢的有圣洁的生命、圣洁的国度。第三个哈，他说是属神的子民。我们看这个这个圣经哈，我们再看哈，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么属神的子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有神的生命的，神的生命要在我们里边不断的成熟长大，有一天你会长成基督的样式。我信了主了以后哈，这个很多年没有见到我爸爸。这有一年呢，我爸爸来美国了以后呢，跟我住了几天了以后呢，就说：“哎呀，儿子啊，你的改变真大。”你知道吗？这个不是我们的，这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边的改变。那以前我在音乐学院的时候，我的一个堂哥哈，也常常去看我。哎呀，对我的这个生活哈，这个非常的不能够肯定，你知道吗？啊，晚上不睡觉，然后中午到了一点钟了以后起来了，然后呢，这个穿个拖鞋，唱着歌就走到那个梳洗的地方，整个那个被子啊黑的就像这个一样黑，你知道？然后那个衣服哈，几个月不洗，头发长长的，你知道？这觉得自己是艺术家。那后来呢，他去了亚特兰大，那我也来美国了，信了主了。我呢去亚特兰大呢去找他，然后呢他就说哈，你怎么走到什么地方，然后呢后来我就坐地铁，我就在那个站着，我说我已经到地铁站了，他就来接我。然后呢这个我这堂哥一边开车一边想，这个哎呀，这个这么多年没见陈潇了，不知道这个陈潇会变成什么样。他就在想象啊，原来这陈潇的长发披肩，抽一个烟锅，然后裤子织脏的，浑身都是臭味儿，你知道啊，这样的一个人。
他远远的看到一个人头发剪得短短的在那读圣经，这是谁呀？说这是谁呀？后来发现是我。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现在信主了，神的生命在我里边，我是属神的子民啊，我说我不一样了。然后呢，他就说我看这个家伙能坚持几天，他以为我是装出来的，你知道，能坚持几天。我在他家住那段时间从来没变过，到现在了20年还是同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属神的子民就是神的生命要在我们里边不断的更新改变，不断的长大。有一天你会长成耶稣基督的样式，连你自己都认不出来你自己。我相信我们中间的许多人都是经历这个生命不断的更新改变。我有一次听到他说，神的生命到底怎么改变我们？他说他有一次去加州，加州有一种树，他说这种树可以长到200将近300英尺高，他说非常的宽。他说但是你看这个树的种子的时候，那个种子放在你手心里是非常小的，你可以用气噗一吹就把它吹掉。他说但是在这个种子里边包含了这个树所有的 DNA， 当你把这个种子种在这个肥沃的土地里边的时候，它就会开始长长长长。过了1-2000年，他说你就会看到一个将近300尺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树在你面前。他说这是加州的特产，在 San Francisco 附近。他说神的生命也是同样的。他说当神的生命进到你里边的时候，虽然刚开始那个种子很小，耶稣基督的生命放在你里边，那个种子很小，但是那个种子里边包含了神生命里面所有的 DNA。 当你愿意让神的生命在你里边成长的时候，有一天它会长成一个巨大无比的一个树，我们的生命会经历翻天覆地的改变，你好像都认不出来你自己。弟兄姐妹，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一直来做这个更新改变的工作。有一天许多你以前的老朋友完全认不出你来了。我前两天还读一个见证，他说他有一个室友，他说以前是这个满嘴的脏话，这个一句话讲出来都要用三字经来做中间的连接词，你知道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连接的。然后这个不讲脏话是这个话是没有办法说出来的，是说不完整的，也没有办法表达他的内心的，你知道。结果夏天他回去了，然后回来以后呢，怎么跟这个人讲话感觉很别扭？这个人讲话已经没有脏字了，怎么回事？一个脏字都讲不出来了。就问他你到底发生了什么呀？然后那人羞羞答答的不好意思说，哎呦不好意思，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我信主了。不好意思，你看这就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开始慢慢的开始更新了。中国教会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传道人叫林三刚，林三刚呢是很早以前呢在上海信的主。林三刚的家乡呢是在好像他说是浙江一个什么小地方。他说我们那个小县城里边有一个习惯，他说你不骂人是不会讲话的。他说越是好朋友见面的时候用最脏的话棒骂一句，然后两个人才开始讲话。这是林三刚讲的，亲口讲的。他说要用就是一般不熟的还好一点，就是越熟越哥们儿哗最脏的话骂出来以后，然后两个人才开始谈话，你知道，这显得很亲密。他前一天晚上的那个牧师讲到的时候，他说太感动了，我受不了了，你知道。他说圣灵感动他，感动受不了，后来他就走到台前认罪悔改，在那信主了。哇，他那拼命哭，你知道。第二天早上起来特别高兴，他说哎呀信主了。走在路上突然看到他一个班里面最好的同学，然后他就本能的用最脏的话砰骂出来了以后，准备继续交谈说我昨天信主了。他骂完了以后，他说就接下来就说不出话来了。他说为什么？他说在我人生第一次圣灵跟我说，他说林三刚，你怎么可以用这么脏的话来骂你的好朋友呢？他
就在那里哈，他朋友还觉得很奇怪，这很正常啊。哎，我这个觉得耳朵很熟悉啊，为什么他就在那里这个动作哈，就放下去没有动，他就讲不出，他说心里边哈极度的难过。你知道吗？这个种子当神永恒的生命、圣洁的生命、君尊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进到我们里边的时候，就开始发芽，开始做更新改变的工作。你看今天林三刚在纽约在牧养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会，这林三刚是以讲道为著名哈。这个我听人讲过，他讲这个约瑟生平哈，他可以讲好几个星期呢，这约瑟的生平。这个底下听的人哈，听的是高兴的又哭又笑，你知道吧？这林三刚是非常会这个有恩赐的，非常非常爱主的一个弟兄，现在已经80多岁了。这是他的得救的那天，他说当时好像是15岁还是16岁，那一天的一个见证，就是这个生命进到你里边的时候，你就开始更新改变了。这个生命会在你里边不断的成熟长大，不断的成熟长大，就会长出一个参天大树来。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因为我们里边有上帝圣洁的生命要彰显出来。最后他说，我们再来看这段圣经哈。他说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神拣选我们，要让我们做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不再侍奉世界，我们不再侍奉金钱，我们不再侍奉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我们就不再侍奉撒旦，我们是单单侍奉神的，我们是一群 professional 的，是君尊的祭司。第二件事情，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的生命，谁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出这个区别来，是圣洁的。第三个，我们是属神的，神的生命要在我们里面不断的长起来，不断的壮大，要让每一个人看到圣洁的生命。第四个，他说要让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想我讲一个见证哈，这个见证啊是讲到这个咱们网站上有写哈，这个是宋尚杰博士的这个灵密极光的日记。我想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宋尚杰博士。宋尚杰博士是1920几年，他的家乡是在福建的莆田。他呢父亲是一个牧师，那很奇妙呢，他很小的时候就来到美国来读书，在俄亥俄那边拿到了他的博士学位，就是很短的几年的时间就拿到他的化学博士哈。那这个人呢是这个很多中国人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那个聪明的智商非常高的。那这个人呢后来神呼召他回到中国大陆呢，当时很多的公司都聘请他，很多的美国的学校都要留他做博士，但是他感觉到神呼召他回到中国大陆，所以他就坐船回到中国大陆去传福音。那在船上的时候呢，他听到有一个美国人在讲，因为他在船上的时候看到很多中国人在那里抽大烟，在那里赌博，在甲板上，你知道。然后一个美国人就跟他的同伴说中国人连猪都不如。哇，那个宋尚杰博士啊非常的痛苦，你知道。这个回到这个他的那个仓房了以后啊，就在那里一直哭，你知道。一直祷告。然后呢他就跟神说，他说我就是死也要来中国传福音。然后呢这个他在这个俄亥俄州哈，因为他这个成绩实在太优秀了，这个大学把他登了报纸，不仅登了报纸还给了他一个金钥匙，你知道。这个宋尚杰博士呢就非常的这个痛苦的时候呢，他就跑到这甲板上把他的金钥匙给丢到太平洋那边去了，你知道。他说我死也要死在中国。所以他呢这个开始就在福建那个地方开始传福音哈。后来在1931年的时候，神把整个这个怎么样传福音启示给他。在1931年的时候，这个他的日记里边写的，他说1931年的3月5日主的仆人宋尚杰长夜的祷告，一整夜的祷告，他说结果蒙神指示奋兴教会的秘诀。那么也是在这个时候呢，
他就讲了，他说他的讲题哈要离不开罪，斥责教会中的罪恶，只有罪恶出去，活水才能进来，然后成群结队的听众脱离了罪恶的捆绑。但是传道人若不先自己倒空气拧清算罪障，岂能有能力来攻破他心中坚固的营垒？那时候神启示了他复兴教会的。接着呢，那一年的年底哈，在这个宋尚杰的日记里边哈，他经常写的是渴望中华归主。他说中华归主吧，等一些话，他说他向神有所要也有所求。他1931年的1月1号他在日记里边写，他说金钱名誉非我所求也，求主在这一年里边使我能领10万人归主。他说1932年的3月23日在他的日记里边加了一张天国的银行支票。他说他亲自用毛笔写了10万 souls， 他向神求10万灵魂归主。1932年的年中，他又向神求20万灵魂归主。然后1934年的1月10号他在日记中写，今后无论如何要拼命救灵魂，不论得时不得时，一阳得救比一切工作更要紧。他向主祷告说，求主将赐给约翰内斯里穆迪芬尼的灵加倍的赐给我，你不赐下能力给我，我宁愿死。我相信宋尚杰博士哈，一生人家说哈，我在亚特兰大的时候有一次哈，有一个老伯伯到我们那边传福音，然后呢跟我住在一起。这老伯伯呢已经差不多85岁了，他说我小的时候听过宋尚杰博士讲道。他说那简直是，他讲完了以后，他说所有的人都跑到前面哭啊，那个地都是都好像有点湿了，你知道吗？他说然后呢，他说那个他每次都搭一个大讲台，他说那个大讲台底下全部都是生病的人，因为神还赐给这个宋尚杰博士有医病的恩赐，他说全部都是生病的人。宋尚杰博士讲完道了以后，就为许多的人祷告医病。我们神学院的院长，他们这个中原大学的一个校友，就是被这个宋尚杰博士祷告说医好了。他说他得阑尾炎已经完全破了，已经都等死了。然后呢，宋尚杰博士讲道的时候，有一个房间里面全部都是生病的人，然后他们挤在最里边。宋尚杰博士哈有一个不好，就是他的脾气比较暴躁，你知道。他讲完道了以后呢，来医病了，你知道。宋尚杰博士个子小小的，你知道，每天都手上拿一个手绢，你知道。在擦汗用的，你知道，他讲道常常流汗。走到那一看，这么多人，宋尚杰博士就很 upset， 你知道，一转身就走了。他说：“哎呀，太累了，不行了，我要回去休息了，你知道，不祷告了。”结果呢，这位老伯伯当时还很年轻，因为他的阑尾炎已经到了最末期了，那不行了，坐在里边哭出来了，你知道，主啊，你要救我，你知道。宋尚杰博士听到那个哭声哈，就觉得有点怜悯哈，一转身哈，然后就用手绢挥了一下，他说：“上帝医治你”，就走了。很奇怪。这个伯伯就医好了，但是他说医治的太晚了，从那以后开始他走路就稍微有点弯，但是他的阑尾炎已经完全破流脓就被医好了。然后后来呢，他去了台湾，在台湾的中原大学里面做一个职位。那我们的神学院院长就是中原大学毕业的，他亲自把这个见证讲给我们。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呼召我们出来，要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国度，要让成为君尊的祭司，让我们成为属神的子民，最后要让我们宣扬那个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下个星期是远志明牧师的布道会，弟兄姐妹好，我真的是心里面恳求弟兄姐妹好，打几个电话好不好，在这个星期里面送几个请帖给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你知道宋尚杰博士为什么要回到中国大陆去传福音？因为他是被拣选的。但是当他知道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满足他的心，当他知道上帝是那么真实，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那么真实，这是上帝为人类预备的救恩的时候，他知道神呼召他要把永恒的福音传给自己的同胞，所以他就回去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仅是在教会里边享受神的恩典，
我们不仅是在这个与主同行里边经历他许多的美善，我相信这个神你是拣选的族类，神真的会赐福我们，但是神也让我们要服侍他，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我们越是爱人的灵魂哈，神就越会把能力赐给我们，真的是这样。我以前我记得我在音乐学院的时候哈，只会动动手弹弹钢琴，这个讲话哈，每次讲话都是结结巴巴的，你知道。这个有一次哈，实在是太调皮捣蛋了，这钢琴系要给我开了一个小型的批斗会，你知道吗？让我做检查，这个呢，这个也没什么文化，你知道吗？写这个检讨稿，写了半天就是写不出来。后来我一个同学比较有文化，替我写了一个稿子，说你就拿这个稿子上去念吧。哎呀，我在那里头拿这个稿子手一直抖，都念都念不全。但是我觉得信主了以后哈，我觉得神在我里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动。我为什么会去读神学院，就是我觉得教钢琴对我们的帮助只是这一生的，也许一个小孩子会弹弹钢琴拿个比赛拿个奖，但是只有神的福音那个改变是永恒的，是生命的，是永恒的改变。所以我心里边会有很大的一个冲动想去传福音。结果很奇妙，有一次有一个人请我去做见证，当我站在讲台上嘴巴一开的时候，发现以前所有的那些紧张啊，所有的那些都全不见了，神的话语会从江河一样涌流出来。关键在于你愿不愿意，当你愿意的时候，当你神的爱充满你的时候，神就会把他的恩典赐下来。好吧，我们这个星期要希望弟兄姐妹，这个能不能够每一个人，如果你没有写那个禁食祷告，或者你已经写了，你能够这个星期有一餐禁食，为这个布道会禁食，好吧？也发一点这个请帖，邀请一些人，让我们来把神的福音在这个地方能够传开，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来祷告，好不好？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真正的得到你的生命，主啊，也让我们这一生成为服侍你，主啊，爱你的一群人，主啊，求你把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主啊，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主啊，让我们成为一群宣扬你的恩典的一群人，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我们可以。